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勉的就当专一劝告，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这个正确的发展自我的系列。我们透过刚才所读的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我们已经分享过两次，在这两次的里面嘛，我们分享过说，透过福音正确的认识自我，给自己一个合乎中道的评估，是我们发展自我的正确的起点。上次我们也分享过，透过领受神的呼召，接受自己在基督身体里的角色，善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怎么样就找到了那个明确发展的方向。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如何持续不断的发展信心，来更成熟的运用恩赐。在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这样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那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呢，我们看到说恩赐是什么，恩赐是神在恩典中赐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才干，特别的才干。这个才干不是凭着我们的努力可以赚取的，不是凭着我们读多少书就可以得到的，而是按照什么？按照神对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按照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的不同，神会赐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不管我们领受的是什么恩赐，恩赐有大小有不同，我们都有一个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就要去使用这个恩赐，我们透过不断的运用恩赐，让我们的恩赐的发展越来越成熟，不断的能够释放出恩赐的果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记得，我们不要像那个怎么样一千两的仆人。那个一千两的仆人怎么样？他把神给他的恩赐怎么样埋在了地里面。我们要像什么？我们要像那个两千两、五千两的仆人。可能我今天我做只是一个小组长，我是个两千两的，可能我今天是一个传道，我领受的是五千两的，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忠心的去运用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就会看见什么恩赐产生果效。上帝要把那个加倍的恩赐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既然我们领受了恩赐，我们又有责任去运用恩赐，那么我们该如何的来运用恩赐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是第六节第八节里面给我们列举了七种的恩赐，说预言、执事、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当然了，今天他们具体的意思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就暂时略过。今天的重点是什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是，所有这些的恩赐 它运用的方式是一样的，恩赐各有不同，但运用恩赐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就是照着信心的程度去运用恩赐。对你旁边的人说，照着信心的程度。这个照着信心的程度去运用恩赐的原则呢，告诉我们三件事。今天我们来看这三个原则。好，第一个，恩赐的运作是借着信心。神在他的恩典当中呢，赐给我们两样的礼物。礼物，如果是礼物，就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两样的礼物来帮助我们去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哪两样的礼物呢？哪两样礼物呢？第一，信心；第二，恩赐。信心和恩赐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给你举一个例子的话，你说信心和恩赐是什么关系呢？信心就好像是一部汽车的燃料，我们汽车的燃料是用，或者用汽油，或者用柴油，不管用什么油，就是信心就好像一部汽车的燃料，当它燃烧的时候能够产生什么？能够产生动力，那个动力使发动机能够运转起来，来推动汽车各个部分协同的工作，那一个车就会跑起来，发挥各样的功能。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汽车这个设计的本身，这个车现在很多的车都有那个什么功能，叫 GPS 的功能啊，但是也有一些的车，如果在它的设计的里面没有 GPS 的功能，那么我问你，就算你把油箱加了油加的再满，它会不会有导航的功能？不会的。这就像如果我们没有被赋予某一样恩赐的时候，就算是我们再有信心，我们也很难产生这一个恩赐所要产生的果效。同样，就算一个设计再优良的汽车啊，现在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最优良的，是 BMW 系列啊 ，BMW 多少525 595，我也不知道。不管它是一个多么好的汽车，它的设计的功能多么的完善，如果没有汽油，怎么样？一个摆设。如果没有汽油，就什么功能都发挥不出来。这就像我们，如果我们被赋予了某样恩赐，如果我们没有被赋予某样恩赐，就算我们有信心，我们也看不到那个恩赐所凸显的果效。如果说我很常非常羡慕啊，向前弹琴，哇，我说我又不讲道了，我要去弹琴，哇，那可能让我弹两年，我荒废了我自己的恩赐，我也弹不出他那个弹琴的果效。但同样，如果我有恩赐，上帝把这个讲道的恩赐放在我的里面，但是呢，我每次一看到别人，对不起啊，我若一看到下面有人打瞌睡，我心里面就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没有这个恩赐，我没有这个恩赐，我就没有信心的话，那么，就算我里面上帝给了我多少的恩赐，我都没有办法把它释放出来。既然恩赐的运作是借着信心，借着信心意味着什么？各位兄弟兄，我们思想一下，如果我们说恩赐的运作是借着信心，就意味着不借着什么？信心是什么？凭信心，不凭眼见。如果我们知道真的明白信恩赐的运作是借着信心，那么我们就不要凭着眼见。纵使在人的眼中，或者某些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好像景山大哥有没有在小组里面分享过话语？
有啊。
所以可能有很多人第一次邀请你在小组里面分享话语的时候，你说哇，当然景山大哥不是了，有人可能是哇，我初中还没毕业，我从来没有讲过，哎，这个不可能的，我跟别人讲话讲两句都是说不清楚的，你怎么可能让我来分享话语呢？如果你在过去真的是能言善道，那么你愿意承接这个服事的话， 那很可能你是凭着眼见，哎，凭着你的经验。但今天告诉我们神说，神如果把一个恩赐放在我们的里面，凭着信心，就意味着不要凭着眼见，不要凭着别人对你的判断，不要凭着别人对你的甚至的论断。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感动，如果神今天把你摆放在那个位置上，我们就凭着信心去做。没关系，也有可能你真的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没关系。为什么呢？恩赐一定是在服事中越来越显明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恩赐，哈利路亚，你会越做越得心应手。但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当你一段时间之后，神自然就会带领你进到新的侍奉岗位上。如果我们不是凭着信心去做，那么我们的小信就会限制了我们恩赐的发挥。很多的时候我们明明有这样的恩赐，但因为呢刚开始去做的时候看不到果效，就怎么样，我就自认哦，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这会导致什么？这会导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换了很多服侍的岗位，都觉得自己没有恩赐，以至于越服侍越挫折，越服侍越退缩，渐渐的我们就不愿意参与任何的服侍。所以当我们面对某一些服侍，如果牧者他敢于把这个服侍交在你手中，或者你的小组长他敢于把那个服侍交在你手中，要知道这些的领袖他们有从神来的权柄，他给你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上帝让你去做这件事。先不要去问自己到底有没有，先凭着信心去做，一段时间过后有没有自然就会分晓。如果上帝没有给你这方面的恩赐的话，神一定会预备其他的服侍的机会给你。今天教会在很多的方面我们看不见突破，教会在很多的方面没有更新，乃是因着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凭着眼见，凭着我们的经验，我们根据我们的眼见来判断我们能做还是不能做。感谢主，我非常感恩教会在今年，我们终于十年过后，我们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教堂。当要建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教会一共只有4万块钱，一共只有4万块钱，而且大家都看见，我们都很熟悉的嘛。其实我们教会没有做生意的人很少，我们当时的需要是50万欧元，并且同工们领受一个信心，因为那个地方价钱真的实在是很便宜。我们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祷告，我们说我们不银行贷款，因为银行贷款的话我们拿不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凭信心对那个房东说，3月的时间我们不贷款，我们买这个地方。说完了是蛮容易的，房东很快一个星期就答复我们，好，这个地方卖给你了。本来那地方有很多人排在后面要等的，房东说卖给你们了。但接下来呢，哇，压力好大呀。但是感谢主，上帝在教会里面做奇妙的工作，我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从4万块钱我们筹到了差不多40几万，然后我们就顺利的买下了这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做任何的事，我们是凭着眼见，我们很难经历神要在我们当中做的新事。新事要用新的皮带、新的皮囊去承受。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眼睛，我们就没有这个皮带的更新和突破。只有凭着信心去尝试的时候，我们才能惊艳到神要在我们当中做的新事。我常常，我跟几个同工，我们都领受一个，今天领受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想法。我们常常在同工的祷告会里面啊，甚至我们在一开始会前的祷告会里面，我们希望我们会前的祷告会不再只是一个很，对不起，我这么讲，很宗教性的、很仪式化的。哦，因为聚会嘛，之前要为了聚会祷告，我们就在这里，主啊，求你帮助，求你的啊，我们有些很仪式化的东西。 我们曾经在这里宣告，我们希望那个小小的几个人开始的会前祷告会是带着圣灵的大能，是可以彰显医治的大能的祷告。所以我们的同工带领祷告会是我们变换一些的方式。我们说我们大胆宣告，我们大胆来寻求医治，你不上来祷告没关系，最后了我们下去祷告，你坐在下面，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走到下面去祷告。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凭着信心去做的时候，我们不是灵恩的教会，我们没那种经验，但是我们不需要那种经验，因为圣灵在灵恩的教会和在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圣灵。我们用信心去做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我们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得医治了。所以医治的恩赐，当什么叫医治的恩赐，不要先去想我有没有医病的恩赐，怎么样，凭信心去祷告就好了。不要因着祷告了几次看不到效果，我为他祷告完了没有任何的改变。如果你看见了改变，你再继续去祷告的话，你叫做凭什么？你叫做凭眼见。如果你看到一祷告就有果效，你才敢去做的话，你不是在凭信心，你是在凭眼见。所以我期待教会能里面有这样一个属灵的氛围，大家先不要去考虑我有没有这个恩赐，我们看到的是人的需要。当看到人的有需要的时候，就去祷告；看到人的需要，我们就去祷告，就去祷告。不要管眼前，我深信，当你有这样一个信心的突破操练的时候，慢慢的那个医治的恩膏就会充满在教会的里面。当然了，医病的恩赐有一点特别，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医病是有一点特殊的。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它特殊在就是，不仅是有医病恩赐的人可以为人祷告。有一些的恩赐的确，他只有那个恩赐，先知的恩赐，他才能为别人祷告。但医病的恩赐，不需要只有医病的恩赐的人才可以祷告。任何的基督徒都可以凭信心为人医病祷告。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凭着医治的恩赐，那个医治是凭着神的应许。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哎，我觉得跟我今天要讲的很像。诗歌里面怎么唱的？说因着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了平安。我相信，就我在这里，我这样宣告的时候，神的医治都在我们当中。因为那个不是凭着我的恩赐，如果凭着我的恩赐，我会说我有没有这个恩赐。但是当我宣告医治的时候，我不是凭着我的恩赐，我是凭着神话语的应许。当我这样宣告的时候，我相信医治就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来发生。任何的医治是救恩的果效之一，任何的基督徒，任何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凭信心来支取神的应许。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发展信心释放恩赐的原则，就是恩赐的使用不能超越信心的范围。什么意思呢？圣经说，说预言的要照着信心的程度。其实照着信心的程度可以翻译成什么？可以翻译成照着信心所能触及的范围，就是照着你里面的信心能够触及的范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各有不同，但是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在圣经里面的领受就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心是一样的。所以我前两天讲到的时候，就讲到顾永康，顾永康是袁牧师的好朋友。我那天在这讲到就说，上帝放在顾永康里面的信心跟放在我里面的信心是一样的，跟放在你里面的是一样的。大家阿不阿们？阿们。神没有因为偏爱谁就赐给谁更大的信心，但要听下面这句话，但因着每一个人对神话语的认知和对信心的操练有所不同，我们里面的信心的成熟度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我们信心的，我们里面那个信心发展所能够影响、所能够触及到的范围是有所不同的。信心成熟的人，信心能够主导的领域就大，在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可以看见信心彰显的大能。所以照着我这里要讲一个很 重要的没有？照着信心的程度，不是照着我以为我信心的程度，照着信心的程度是照着那个信心的程度被公认的。当你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看见信心所释放出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公认说，哇，这是一个有信心，一个大有信心的仆人。当我们的信心尚未成熟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我们没有从神来的印证，也没有教会领袖的认可。当我们还没有有从神来的印证和教会领袖认可的时候，我不是说你们，我说我自己，我并不是上面没有人的，我上面有我的属灵的遮盖，我上面有我的老师。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办法得到属灵 领袖的遮盖的认可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只是羡慕那些信心成熟的前辈就怎么样，就照葫芦画瓢。中国人最懂这句话，中国人因为有句很难听的话叫做什么，叫做东施效颦。今天有的时候教会里面的确会出现这种状况，他们没有按照他们公认的信心的程度在运用他们的恩赐，他们只是说，哦，原来那个牧师这样祷告，跳着祷告就有用，那我以后祷告我也跳着祷告。我们因着只是羡慕，我们模仿，我们会说出很多不负责任的话，不负责任的话，我们会做很多偏离基督教信仰的做法。我们需要的是按照我们当下信心领受的程度去运用恩赐。如果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当下信心的程度，也就是说那个被上帝的作为所印证，被教会领袖所认可的那个公开的信心的程度去运用你的恩赐的时候，就会减低许多因着运用恩赐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常常有人反对圣灵的工作，常常有人反对，会有人会给我贴标签说我是灵恩派或者怎么样，其实是因为的确在灵恩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曾经有一些不成熟的现象，带来了人们对恩赐运用的一些负面的看法。但如果我们对圣灵的运用是有圣灵的依据的，是照着我们信心程度去运用的，我们就可以减低运用恩赐所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减轻我们侍奉的压力。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那个恩赐，你要表面做出那个偶尔，对不起我这么讲，就是偶尔怎么样，瞎猫碰了一个死耗子，哎，有用啊，哇，你觉得我真的有这个恩赐，然后呢你就一直会活在侍奉的压力里面，你每次都要这样，你每次都要这样。如果你不这样的时候，你觉得说，哇，上帝离弃我了，上帝不用我了。我们要照着信心的程度，当我们照着信心的程度来运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我们的恩赐就会越来越成熟。这个在预言恩赐的使用方面特别的明显。大家都知道我去过很多次台湾，我去旌旗教会，在旌旗教会他们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凭着信心去运用预言的恩赐。所以很多的时候，我相信当我回来分享一些关于先知预言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福音派的弟兄姐妹，我们对这方面是很困惑的，很害怕的，很担心的。的确我也担心，但是当我去过旌旗教会以后，我回来以后，我说我不再担心了。因为问题不是出在恩赐的上面，问题是出在人怎么去运用恩赐的上面。在旌旗教会他们非常鼓励人，你去为人祷告，为人祷告的时候，尽先不要用自己的理性去想该怎么祷告，你先领受一下，先祷告一下，看看有没有从神而来的劝勉、造就、安慰的话语。 让人在那个当下，他知道不是你在为他祷告，他马上就感受到说是神在透过你为他讲话，那个可以瞬间改变属灵的氛围。当人在这里感受到，当人来到教会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感受到原来神没有忘记他，原来神知道他的时候，一切宗教的礼仪被打破了，因为他在当下感受到，哇，神你知道。但是呢，在旌旗教会预言恩赐的运用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如果某个人预言的恩赐没有被教会领袖确认，也就是说没有在领袖遮盖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可以为人祷告的。虽然他们鼓励，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小组员，我看到另外一个组员，我里面有领袖，我想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组长在，我一定要问组长，我可不可以为他祷告，组长说可以，还可以。如果组长要为组长祷告，必须要有屈服，就是更高一层的领袖的遮盖的情况下，他才可以运用这样的恩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恩赐都不成熟，我们讲出来的东西可能会带来伤害。所以当一个属灵领袖在场遮盖的时候，他马上就可以纠正你，他马上就可以去帮助你去做出调整。其实就算在旌旗教会，旌旗教会先知运作的先知恩膏非常的强，我去过几次，我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去否认了啊！就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算是有领袖的遮盖，他们都不可以针对对方的生活和需要给予具体的引导和建议。你说我在祷告当中，我是一个组员，神给我这个恩赐，我在祷告当中，我真的看见说，哦，他明天可能，我不要指他，只是明天他可能会遇到一点意外，或者说，哎，我觉得说神感动我说，你明年如果去做生意的话，你可能会怎么怎么样。他们严格禁止向人发这种给予生活具体引导和建议的语言。为什么？因为那个已经超出了被公认的信心的范围。所以我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场合里面，在教会，在组织聚会，在小组里面，你们大胆的凭着，不是凭着眼见，凭着信心，从身上有领受，然后释放，透过神，透过你要给的劝勉、祷告、安慰。我昨天非常的感动，我昨天我们教会有同工退休会啊，对会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说王宇来，我们两个跪下来，我们请所有同工为我们祷告。那我就以为就是祷告一下，有一两个人做个祝福祷告就好了，结果我没想到，哇，圣灵极大的工作，很多人我没有想到，他们都神给他这个图画讲出来，而且没讲出来，我心里都阿闷。哎，戴涛、黄斌啊、吕东啊、圆圆，最后我都不行了，我跪在那儿我都受不了了。哎，那个就叫做先，大家不要觉得那个很特别，那个就叫做先知性话语的服事。只有如果我们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属灵遮盖的情况下给予彼此劝勉、造就、安慰的话语。只有少数的是被教会牧者领袖确认的，仔细听，有先知职分的人，我刚才所说的叫做先知性的服事，先知性话语的服事，就是神每个人都会透过圣灵给我们一些的感动。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否认，在这个时代，上帝仍旧拣选了一些有先知职分的人，否则圣经就要重写了。他所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如果你今天说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使徒先知的话，那么我要回去先把圣经改一改。有，但是不是很普遍，有极少数。他们的服事是被神所认可的，他们的服事是被教会领袖所认可的。 只有这样的人，他们才可以照着他们信心的程度给予被服侍的人一些方向性的引导。即便是这样，预言的内容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先知的言语也要查验，要经过查验才能接受。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查验先知的话语呢？这是因为，今天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我第三点不讲了，第三点我留着下次讲，我就多讲一点这个第二点。为什么在新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查验先知的话？因为在旧约里，先知的侍奉，我现在不是在讲一些怪力乱神的东西啊，我都在讲圣经。新约先知的侍奉和旧约先知的侍奉是有非常大区别的。我可以告诉你，在上帝起初的设计里面是不会有先知的。如果亚当和夏娃一直生活在伊甸园里面，他们生了亚伯，生了该隐，然后生了子子孙孙，我想请问你们，需不需要先知？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人可以直接跟神相交。是什么东西产生了先知的职分？罪。因着人的罪，人堕落，人背逆神，所以人不能够再从神那里领受神的话，所以上帝要特别拣选一些人，膏抹他们，透过他们把话语赐给他的百姓，也有劝勉，也有告诫安慰，当然也有审判，也有指责，也有定罪。透过先知会向以色列人发预言，也会向外邦人发预言，这是旧约先知的服事。在旧约，先知上帝透过先知来对百姓说话，来引导百姓做决定。然而在新约里面，我们都知道，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什么东西已经被除去了，罪的拦阻已经被除去了，凡在基督里的，我们都得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透过圣灵的内住，神可不可以直接对我们说话？可以。神今天对我们说话吗？说话。你可以听到神的说话吗？可以。你不需要透过我，你可以直接听见神的话语。不过所以每次你听完了歌，听下半段，不过因着人灵性的光景以及我们肉体的限制，我们不能够100%确定神的心意。虽然我领受一个从神来的感动，你绝对不敢说那100%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你敢确定，但你所领受的跟上帝释放的一定是有差距的。因为我们今天受到我们这个肉体的限制，我们不是活在灵里面，我们不只是活在灵里面。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从神来的感动，但我不能够确定。还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灵性低沉的时候，当我们落在一些生命的低潮的时候，不用说听到神的话了，甚至我们都感受不到神的爱，甚至我们都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在这种情况下，新约先知的服事是怎样的服事呢？当你真的在灵性低沉的时候，当你觉得上帝已经不爱你的时候，上帝不顾念你的时候，你这么多的困难，上帝怎么都不顾念你的时候，如果你来祷告，你来到教会，我一看到，我就过去为姐妹或弟兄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如果说，哎，神给我一个感动，我说神给我一个感动啊，我不敢说神，就是神给我一个感动，让我看到一个图画，让我知道说你今天上帝知道你所面对的某一个处境，上帝有他的时间，然后释放一些安慰的话语。对方的问题有没有被实质的解决？没有。但是他在当下感受到神的同在，他感受到神的爱了，他感受到原来上帝没有忘记我。这是新约先知性服事的功能。还有新约先知职分的服事的意义是什么？有太多的时候，我们 已经领受了从神来的感动，我们已经大概知道要去做这件事。但是我要告诉你，但凡你领受从神来的感动，那个要做的决定是容易的，是难的。如果人跟你说的是容易的，如果你真的听到神给你的感动，你一定觉得那个决定是不可思议的，太难了，所以你才会犹豫，你会挣扎。所以上前，当你想要全职奉献时，有没有挣扎？有啊。你说没有的话，我马上说有问题。你要说有，我相信对了，因为这个是全职奉献，太难了，不容易。但是我们因着神给我们感动，我们就有挣扎。当有了感动的时候，今天有一个先知啊，我也认，我至少我个人，我认可，我不敢说别人，我个人我认可云牧师先知职分，是一个先知职分的人。所以他每次为我，我见到他，我让他为我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上帝在对我的口，给我的内心一片的验证。就在刚才云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我一直的阿门，一直的阿门。为什么？他不是让我看到一些新的东西，他在把我心里面所想的讲出来。这是先知的服事，就是你里面已经有这个想法，对，透过神的一个先知性的职分的人，他给你一些的印证。我第一次去经济教会的时候，我带着非常大的压力。为什么呢？任何一个传道人，当他开始牧养一间教会的时候，虽然我可以讲的冠冕堂皇，我们不依靠自己，我们依靠神，但任何一个传道人，他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都会被一个东西所影响，什么呢？数字，他都会被一个数字影响。什么数字？教会奉献的数字，教会聚会的数字。而神给我的感动，当时就是不要在乎那些做门徒训练、扎根同工训练。所以我们教会的核心同工领袖团队实在是不容易，在我们教会能够在领袖团队里面服侍，他们一个星期除了主日崇拜之外，必须拿出两天的时间。什么时间呢？星期三要来接受同工训练，然后接受同工完训练以后，在中间必须要参与一个小组的服侍。这是对于教会领袖团队他们的要求。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走过了四年，这些同工每一个星期的礼拜三都会来接受同工训练，每一个星期都会去一个小组的服侍。就像我上次说，我真的有时候不愿意讲到人，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说我想要尊荣一下人。有些人像纪明弟兄和小月，他们不光是服侍一个小组，他因为要服侍星期五的小组，他要星期四先跑去把饭做好了，星期五再去，所以星期三同工训练，星期四做饭，星期五服侍，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也有压力，当我看到教会人数不成，但是神给我感动就是要做同工训练，同工训练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大的压力，我怕教会不发展。那当我去到台湾的时候，台湾不是像这样100个人教会，他就随便接待我。台湾经济教会6000人，当我进到那个聚会的时候，没有人认识我的。那么我们就分组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小组长，他不是牧师，一个小组长就坐在一起。大家都参加过亿万，我去台湾参加亿万，我们教会也开始办亿万生命更新营。我参加亿万，一个小组长就为我祷告，他说，他就不知道我是牧师，因为牌子上没写，牌子写孙柯南嘛。他说柯南弟兄，当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你坐在一个车上，那个车不是很大的车，好像只是一个轿车，只能坐4-5个人、5-6个人，但是神就一直感动我说。你是一个做门徒训练的人，上帝给你一个托付，就是载着一群人，少数的人从 A 点去到 B 点。他一祷告完以后，我就愣了，那就是我当时的挣扎，那就是我当时想要做的事。所以在那个当下，先知的话语只是印证了我的领受，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绝对不要把焦点，虽然云牧师在这里，我也说我们教会是新焦点，焦点是谁？耶稣基督。不要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尽管我们当中有一个先知职分的人，但是他给予我们的是印证，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有领受，然后我需要一个属灵的长辈给我一些的劝勉、安慰和印证。焦点在神身上，不是在人身上。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三点， 第三点，既然刚才讲到说每一个人的信心神给我们的是一样的，刘红你的信心跟我是一样的，知道吧？啊，但是假设这么说啊，假设我其实不一定比你强，假设我今天我信心所展示出来的果效效果比你强啊，假设我们俩信心是一样的，但是我的果效比你要大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去发展我们里面的信心，我们要不断的让自己的信心去成熟。当我们的信心的程度不断的那个范围触及到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恩赐的运用就会越来越成熟。好，下一次我会跟大家分享如何持续不断的发展信心。一定记得不要羡慕我，神给我的信心，我也不需要羡慕云牧师，神给我的信心，神给云牧师信心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都有一个责任，要去发展我们里面的信心，让我们信心触及的范围越来越广。